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这个谈的是《解释密经》的新意事项品啊。这个心、意、事是三个东西，但是也是同一个东西。对不起，后面这样可以听得到吗？我这样讲后面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哈。好，心、意、事哈，这三个等，这三个是一个名词、名相上的问题。其实它主要是讲说心、意、事这三个东西的它的特质、它的本质的问题。因为我们讲万法为心，万法为事，所以它对于心、意、事的本质是什么东西，给你做了一个相当彻底的一些这个讲述，那是佛啊他所讲示的。那么所谓的心意识，其实应该把它倒过来，是事意心。什么叫事呢？就是一直跟着你的身体那个部分，它啊阿陀那识那个部分一直跟着你，跟你的身体结合在一起，那个是属于事的东西。可是既然跟你的身体一直结得很深在一起，那么意又是什么呢？意就是你能够聚集这一些啊平常生活中生活有的这些东西，透过你的事跟啊这个外界的缘一碰触的时候，这些聚集回来的这个部分，那个就是意。可是由这个心，心的部分的意思是从我们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所想的啊，有关于感情的啦、理智的啦，我们所想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属于心。其实这三个东西呢，就是名相上看起来相异，可是呢范围上会有一点不同。心的部分呢是指的是指说你平常知觉上所去接触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心。意的部分呢是属于聚集的，你有一部分你看得到，有一部分你看有一部分感受得到，有一部分感受不到。那事的部分呢，就是你内心里头包括深度的更深的啊，那么那一部分都叫做事。我们有时候也就不太去讲说即心即意即事这三个东西好像都把它混在一起用啊，事实上这三个有它不同的差别就在这里。可是我们今天呢不是在谈这三个的差别，而在谈说心意识一起一起都拿出来告诉你心意识的本质，它的现象是什么啊？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它的本质，它的根本的一些特性是什么，那就是心意识的一些本质，那个相就是它的本质啊。那么这一品，其实这一品呢，那个经文很短，它一开始呢就是由广慧菩萨哈，他跟佛啊，那么请教，他请教都说，他世尊，如世尊说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就如世尊啊佛你说的，对于心意识。啊，秘密善巧菩萨这个名这样子的一个名词，请问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那所谓的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是什么条件来认定这个人是心意识啊秘密善巧菩萨？他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子问的，说。佛啊，你以前跟我们讲过，谈到了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那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 这个名词是指的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那怎么样你才会认可说这个人已经做到他的心啊，意识秘密善假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施设水准啊。所以经文里头他就是这样子问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样子。所以他问如来其何施设啊，皮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假菩萨，就是你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条件来认为他是个心意识秘密善假菩萨的。这个问完来的时候，这个世尊就告诉广慧菩萨，他说啊，善哉善哉，你问的真好，你问的真好。他说广慧，你今天能请问哈、啊，这个如是的深意哈、啊，你能够问这个如来如是深意，那么其实呢，你等于是为一切的有情众生哈、啊，那么请得很深的法意，为利益无量的众生哈。啊，哀勉世间及诸天人欧修罗等啊，为令获得毅力安乐，故发师问。意思说，你问这个问题，你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问题，其实你开启了一个啊，就是给一切有情众生开启了一个走向真正人生快乐、走向人生喜悦。你的悲心、你的慈悲跟你的智慧，其实光你问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很大很大了。我第一个谈这件事情，你想想，现在是他问的问题是问什么叫做心意识秘密善假菩萨，第二个是什么样子的条件才能成就心啊意识秘密善假菩萨，意思是说你是用什么水准你才承认那个人在这心意识秘密善假菩萨。然后这个问题问完以后，佛陀呢却对于这个广慧菩萨呢这么说，说啊，你问的真好，你问的这个问题等于给一切有情众生、六大有情众生啊，你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法益啊，那么甚至让他们能够获得真正毅力安乐。为什么可以产生有那么大的利益，又有那么好的安乐，为什么？那你我们先谈这个部分。你看，如果一个人他很了解他自己的心，他能够把这个心处理，他自己的事能够处理得很好，那他即使在现代这个忙碌的、纷繁的、这么开放、这么自由的一个社会里头，他还是能够很独独当当去生活，你说他是不是快乐？他仍然还是能够适应得很好，他是不是他的智慧得到启发，他的福报就越来越大？那你想想看，是不是他的毅力是不是很多？当然毅力很多。所以他跟他讲善哉善哉，你能够请问如来如是深意啊，如你等于是为欲你想要为这个利益安乐哈、啊，无量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把一个主题先把它搬出来，一个人到底是怎么会变成不快乐，一个人为什么会产生适应上的困难，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烦恼，你看他的问题是出现在哪里，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其实佛法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好好去工作，也没有告诉你说你好好去工作，认为你生活的本身就必须要工作，就是要生活的。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你在生活中会产生这么多的烦恼，才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为什么产生你内在的这么多的冲突？这件事情才值得我们去关心的课题。是什么事情使一个人变成这么烦恼、这么困顿？有这么多的忧心，有这么多内心的愤怒，乃至有这么多我们心里头那么多的执着，为什么？其实佛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告诉我们了，他说其实那是由于两种执受而来的。那往下你看见他怎么说，他说广慧当知啊，你应该知道这个六趣生死啊，皮皮有情，堕皮皮有情，重重 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啊，一个一个，他内心里头一波一波的友情，都怎么样？都是通通堕到了友情的重中，就是形成了这六道轮回里头的里头来。一个人内心里头因为有这个贪婪，那贪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讲六毒里头讲贪嗔痴慢疑，我们讲贪，这个人为什么会产生贪，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烦恼痛苦出来，是因为贪的一个问题是他永远没有满足，没有满足的人就不断的要去追求，他不停的在追求啊，不停的追求，内心里头就产生一种永远不满足的感觉，没有满足的这个感觉就变成了一种饥饿的感觉，这种饥饿的感觉使一个人变得非常的痛苦。我们呢，这个就佛法的观点来看，跟心理学的观点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我们之所以会没有办法感受到满足，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你工作啊、生活啊，是因为我有一个感应的系统，我这个感应的感觉的这个系统，去觉察我快乐不快乐的那个反应期已经失灵了、麻痹了，然后我周边虽然有很多的生活的上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工作上本来也让我感觉到有满足感的东西，我已经觉察不到了。所以佛者觉察也，佛字那个字就是觉察的意思，我们这个感受系统已经麻痹了，所以我们就会变得感觉不出来我已经知足。你知道知足那两个字在中文里头知足的意思呢啊，他当时用这两个字，就我知道有满足感才叫做知足。那你日常生活里头，你一定有一些感会有一些刺激进来，你感觉不到有饱足的感觉的时候，那你就会永远没有办法停下来。那永远没有办法停下，就好像这部机器呢，就好像没有一个回路哈，可以让它停下来一样。这个机器就怎么样，就不断的在运转。就好像那个冷气机哈，那个 sensor 坏掉了，你本来调的是26度，可是呢它坏了，它到了26度的时候它还是继续跑啊，已经到24度来了它还是继续在跑，到了20度了它还是继续在跑，往下一直跑下去，它一直都在停，那它就永远不断的在追逐，一直下去，那就是说它的 sensor 坏掉了，是不是它坏掉了。人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端有人饭来吃，有的人会觉得有种满足感，有的人没有，有人吃满汉全席吃下完了以后还是没有饱足感，有的人一天赚2000块赚1000块回家，他觉得这1000块我还蛮饱足了，有的人一天赚500块他也感觉到我饱足了。饱足这件事情跟你赚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所以一个能知足的那个人，并不表示是指他内心里头的回馈系统他知足了，知足并不表示他不会去努力。我们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说一个知足的人就不会去努力，这是错的。知足的人还是会去努力，可是他一直有一种满足感，他做起来会觉得比较满心欢喜的感觉，但是他还是会继续振作努力去做，那是知足的人。那倒是反而一种永远不知足的人，他会不断的干下去，干到最后他因为一直都没有饱足感，最后会觉得很乏味，所以到最后做一做以后，哎呀我不想做了，我厌倦了，我的人生没什么意义，倒反而最后比较积极振作的人还是那个知足的人，他反而比较乐观，反而工作的效率会比较好，他生活的水准会跟得比较高，就是这一套感觉系统坏了，这个觉察的系统坏了。所以在我的书里头我曾经写过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之所以不能知足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觉察系统已经麻痹了，才导致这个结果。那你们再去看看，以前我给各位解释过的，说那一个以前讲说恶鬼道这一道，过去在古印度是传说中有一种爬虫类的动物叫 Pita。 Pita 这种动物呢，它的饱足感就是坏掉的，所以它吃个不停，吃的肚子已经很胀了，可是他还是感觉到很饿，所以又继续吃，肚子疼了，走不动了，他还要吃。可是吃了吃到走不动了，他又更饿，所以他吃着躺在那个地方不会走，而且很痛苦，他还在那个地方还要想吃。那你想想看，那种人的贪婪，如果变成这样的话，他的人生，他的生活有品质吗？他的心理生活会快乐吗？他的人生会是幸福吗？没有。那记得没有，这个人他即使很努力，这个人掉到哪里去了？掉到恶鬼道去了。恶鬼道就是逼他。那恶鬼道长得什么样子呢？哦，恶鬼道就是你可以从佛说宜兰盆经里头，你这个看得到。这个木兰尊者，他有一天有了神通力，他就以神通力去找他的母亲，竟然找到了。他是在恶鬼道里头，他看到了他的母亲是皮包骨，肚子就像鼓那么大，然后咽喉像针那么细，嘴巴就会吐火。木莲尊者以他的神通拿了东西去给他母亲吃，他母亲呢拿到手里头的时候就变成泥沙，或者是拿到手里头还是食物放在嘴巴就变成灰烬，那怎么办？所以他去问佛，所以佛才跟他讲，你母亲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去给他启发，回复了他呢，去修补他的 sensor， 他的感应器，也就是他的觉察力，他没有了。所以佛才告诉他，7月15号啊，这些罗汉自知日，他们呢是在结下的期间，7月15号是结下。他们啊，每一个人都哈、啊，内心里头都非常的悦乐，以他们的那种身教，以他们的那种智慧去跟你的母亲去说法，所以那一天你就准备一点东西，让他们吃饱，吃一点东西，以后再去跟你母亲说法。那罗汉为他母亲说法，我们说现在说他是谈孝道的事情，说孝道没有错。可是在佛原来的原意里头，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失掉了一个人啊，饱足觉察这个部分。所以罗汉去跟他母亲说法的时候，是以他们悦乐的身教去帮他说法，他母亲才察觉说，不是要不断的要，人生并不是这个心事哈、啊，不是不断的像饥渴一样去占有去追逐，不是这样子。他母亲就得度了，所以住法会。主要之点是在这里，但我们大家只从强调孝道，像孝道的后面的真正法义其实在这里。那所以你看看这个恶鬼道掉到六道众生里头，如果是以恶鬼道来讲的话，你看皮包骨身体还是这么瘦，而且看起来非常是生病的，可是他肚子里头就吃了很多的食物，也就是他装了很多东西，就是肚子这么大。你看看，可是啊、哦，他甚至于有任何东西想占有，就把它直接，好像用现在所谓点滴打针的方式直接打进来。他不是说我真正从嘴巴里头咀嚼欣赏它的，他直接就存进去这个地方，所以根本连经过咽喉跟嘴巴都没有的。那这些人你就可以知道，他每天不断的去追逐，他有心情去欣赏这些吗？没有，就是不断追逐，老在这个地方，他生活没有改善，所以咽喉像针那么细。那为什么手去拿的时候会变成泥沙灰烬，放在嘴巴里都会变成泥沙灰烬呢？你看嘛，如果你每天都在外头追求，心里面很烦躁，不断在追求，一直都是缺乏的，这种人急了个要死， 你看看你他吃东西会觉得有味道吗？食而不知其味，跟吃泥沙没什么不同啊。那为什么嘴巴会吐火？因为整天都在追逐，晚上也睡不好，人的情绪那么糟糕，每天都在跟人家冲突，都在吵架。那他拿嘴巴不吐火的呢？所以你可以了解佛法里头有很多象征式的语言。那你现在知道了，说一六趣众生啊，一六趣里头，这生死皮皮有情，堕皮皮有情众中，你了解了。这个人饥饿不止的，就是堕掉到那个地方去。那种非常愤怒、容易愤怒、有敌意的这种人，他会掉到哪里去呢？那你就知道嘛，欧修罗就是他是掉到欧修罗里头去嘛。比较高的就掉到天那一界，御天的欧修罗。人这一界也有欧修罗，恶鬼道里头一样有欧修罗。欧修罗跨三界，就是天那一界有欧修罗，所以你知道天龙八部。你看那个金庸写天龙八部演电影的时候，那个塑形一定要说天龙八部每一个人都不是看起来很文雅那个样子，是不是？而且一见面就要怎么样，就要打斗，是不是？那就是金庸是佛学研究的很好的人啊，他对于佛的一些东西基本上他了解的蛮多的，所以他在写那天龙八部当做一种人间的主角来做的时候，这天龙八部里的特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每一个的造型看起来都拍狂的地方。所以以前呢，我这个跟净空法师读经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就啊，这个请法说啊，师父，那阿修罗怎么讲？到底是怎么回事？长成什么样？他说给我回答，不好看的嘛，就是不好看的嘛。我说怎么不好看法呢？他说这不好看，可是意义很广哦。不好看，生气的时候就是不好看了、啊。人内心也嫉妒别人的时候也是不好看的、啊，暴力的时候都是很难看的啊。哦、他一讲，我懂了。原来是这样，是这条线索牵到那边去。所以各位，我们这个佛门同修，你一定要把握，你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要很脾气要很大，对家里人、对子女、对朋友啊，那个脸那么难看，以后有的你受啊。有的人就讲说，他现在地位那么高，他怎么会这样呢？但我告诉你，他现在地位高，如果不好好修的话，他是天界的欧修罗，一样还是要干欧修罗去了。所以佛告诉我们，愤怒菩萨不是欧修罗，是愤怒的中间加进去的是慈悲的东西，所以那个是那不是欧修罗，欧修罗是真正的敌意。虽然他有一即使有一份所谓的义举哈，但是他是愤怒的，这是欧修罗。所以这个六道里头你可以看就是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人自我欲性、哦、发展到极致，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已经失掉但他觉察的全部觉察的良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会所有的痛苦通通会攻心，那个就是地狱，那个就是地狱。失掉了一种应该有的慈悲，失掉了一种对一些事情比较高一层的层次的一种对人的悲心，施加这些慈悲的这个力量，这些东西就会变成畜生。畜生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偶尔还留一点，只是非常微弱，就是这样。所以六道众生里头，那人是什么都有的，会在人这一道里头，那就是有时候我们有理性，有时候我们有野性。有时候我们又把自己带得好像蛮像一个样子练起佛来了，有时候呢却是愤怒的像这个恶鬼道的阿修罗一样。所以有时有乐，有时有喜，喜乐参半，就是这样。他又可以接触到往上仰望，可是却也很容易掉到往下。所以人这一界他不是天众，但人这一界因为天众已经有一些福可以享了，所以天众要继续成长，反而比人这一道不容易，所以叫做人生难得的意思。 那我们看，他说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啊，堕比比有情重重，或无论他是卵胎湿化，不能是透过卵而投胎的，或者是胎而转化出而生长出来的，或者是因为湿气才运出来的，或者透过所谓神化，什么叫化？化的部分是神化，就是我们也可以羽化独立而登仙，那是化。那它不是，它是化为仙，那是化。所以佛有很多的化身，那也是化。不管如何，卵胎湿化这种化的这种任何一种，其实都是一样，都是由于种子所形成的。所以皮皮有情堕皮皮有情重重，不管是卵胎湿化都一样，于中最一切种子心事成熟啊，就在这个地方啊，这最一切种子心事成熟，然后转展和合啊，又转转和合增长广大，那意思就是说是在六道里头，在那个地方，因为各种因缘，那你就在那个转换，不断在那个地方流浪，在这个六道之中。所以他说一二执受，他们主要是由于两个执受，两个执就是产生执的问题。那执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产生执受？各位，我们把这个执的问题先解决，再来看有两种执受问题。我们必须要很警觉，日常生活要很警觉。其实执受的执，通通都是在八识里头的哪一识？一定是在第七识的莫那，就是他搞的鬼。只要你有一个我的我是在，只要形成我的我是，那就开始我跟别人是对立的。那可是人活着一定有我的这个基本的东西是有的，只要你活着就会带这个我。可是这个我其实是环境的产物，是你的有一个我的这个我概念是一个环境的产物。可是这个我放在哪里呢？这个我都放在你的第七识，也是一般所谓的分别识那个地方，一般会称为分别。所以我们呢往下看，你也会看到起分别这个文字。可是我们注意哈，唯识里头我们讲三能变，唯识里头讲三能变，第一个能变呢是一熟能变，第二个呢是思量能变，第三个呢是了别能变。所以了别能变指的是指前六识，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东西运作的东西叫了别。它透过你把一件事情它的分门别类区隔不同归纳成观念，那哪来运作，这都是属于意的啊。前面用的是眼耳鼻舌身的东西，那个是叫了别能变。可是思量能变呢，是指思量我与你之间，思量我会不会有危险，思量我们有没有这个受到被伤害，或者是思量我有没有被不公平的待遇，这个部分呢就是思量。其实一般在佛学的典籍里头，您看到它不叫做了别，它叫做起分别事，那是用分别这两个字，不是了别。所以我们有好多同修呢就来问这个事情，说那我们一般讲的第七识的那个啊，是指连分别识呢，还是指的是指什么？分别识不是第六，不是前六识吗？不是，前面的六识叫做了别，是区分啊各种形象，然后我们就会给它归类，找出它的特质，就变成归纳思考，是指这个领域的东西都叫了别，都是属于叫做了别能变的东西。你思考一旦有了变化，你的感受就开始变化，你有了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跟着变化，那叫了别能变。至于起分别心这个部分，是分别你我， 分别好与不好，分别是非，那这个我怕别人讲我是非，我就会觉得很害怕很痛苦，我怕别人对我可能会对我不利，我内心就会产生不安，我怕什么时候会再产生一次大地震，我会怕死掉，这牵涉到我，这个我里头就想到说，万一如果再来怎么办，要我要不要移民，为地震而移民也并不是没有的。那么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会一直牵涉到我的不安全感，所以前面的那个六识并没有牵涉到我，可是我们有的六识一旦运作了以后呢，总是最后怎么样，要把它牵到自己的我在那上头来，那你就有个问题，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会牵涉到我的这个上头来的时候，那一定有你的受，你会很难受。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漂亮的东西，我多看看，然后就想，哎呀，我又犯戒了。我为什么看到漂亮的东西，然后我一直多看几眼，不就犯戒了吗？是有这样人来问郑老师的，我跟他讲，我说你拿来我看看，我可以多看几眼，连看个东西漂亮，我多看几眼，马上就想到说我现在已经犯罪了。啊，这里这个时候才怎么样，才把自己牵到我这个地方来，所以问题不在他，你看过了以后就看过了，可是有的人看过了以后一直都在想着他，结果他的心又被他执，又他总是有一个我去喜欢他，然后又黏住了，啊，这种也是一种执受，也是一个执着，所以一牵涉到这个地方才出问题。哎呀，我现在又学佛了啊，我每天呢，都很想减肥，我现在可是我实在禁不住，又今天又吃了一大碗，然后就想到我是一个学佛的人，我如果这么没有志气，将来我能够到极乐世界去吗？你减肥没成功已经很痛苦了，再加上你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那还得了呢？其实那一些东西就是你有一个东西，你把自己牵进来了，其实很简单，减肥没有成功，那就以后我控制端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么多，就是这些吃完了就没有了，我可以用一些东西把它控制好，你桌子上摆了那么多东西，告诉自己只能吃一碗，那当然不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拿一个盘子，拿一个碗，把现在吃的看一看，就是这些东西吃完了，那我怎么我就吃完了，甚至于我这中间里的我可以先吃一点点，过让它吸收一点，然后我会觉得不会想吃很多，你不觉得吧？你如果先吃个两口饭，刚好有人找你，那你去应个门跟他讲讲话再回来，你会觉得好像不饿了，本来很想吃的现在没那么饿了，不需要吃那么多了啊，这些东西叫你只要条件上给他控制一下就好的问题，可是你没控制好，只要改善这个就好，不需要去牵动到你那个第七识，马上就去把它想得那么严重，就是这样，人就是想盖减糖哎，就是减糖的跳舞啊。台语讲减糖，这个人足贱呢，你听无？这贱就是讲手这里摸一下，那里摸一下，这里碰一下，在减糖。这个人就是永远没有过自己安定下来，在减。这个人，这个囡仔足贱呢，这个囡仔他减糖，就是永远没有停下来。所以我们佛经里头常常比喻说，有一只猴子，这只猴子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永远没有停下来，就是指减糖，就是你这个第七识最麻烦的。这个第七识只要你一搞进去，你注意去看，都是想到这个我。一个人在很多人的面前都会觉得很不自在，请问他从哪里来？我啊，他们会不会以为我长得太矮？他们会不会以为我学历不高？他们会不会以为我穷？他们会不会以为我穿这样的衣服很寒酸？他们会不会以为我做工人这件事情是社会，是我的地位比较低，或者你自己认为这样叫比较低，都是牵涉到我的收入比别人少，我的学历比别人低，我长得没有人漂亮，哎，你只要把我这样弄下去的，弄几个就可以了，你温气不歪的对吧？ 一定会很惨。所以为什么佛会讲无我性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只要执在这个地方，你这个地趴式就会像这是猴子一样捉剪糖，一直抓，他在什么地方都会抓，都用他来抓，都以他来抓。而且原则上每一个人其实都会，你用你的眼睛眼耳鼻舌身意，只要有一个你只要开始注意的时候，我都会进来。问题是你的我进来以后不能够跟我完全卯在一起，你只要跟他完全卯在一起，就变成都在想这个我的这个问题了，就不再想那件事情了。这怎么就举个例子你看啊，我们如果拿粪便来看，这个粪便你拿来做研究检查的时候，这个人他是看他是粪便，他是我没有什么其他觉得，没有别的，他是觉得都是粪便，我要检查这个粪便里头，研究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人才有办法研究这个粪便。如果一个人一开始觉得这个东西是排泄物，是很脏的，我很怕这个脏，那这个人就没有办法研究。只是你眼睛在看，你这个人的我已经跑进去了啊，就是因为这个人的我排进去的时候，他开始要排挤他。所以有了这我是一定有的，可是你如果执得很深就没有办法，总是有一个我要去做事情，可是这个我是他要我，他这个我是在做这个粪便的研究，可是这个我不是在怕，如果黏在那个我怕这个粪便我认为它脏的时候，这个我就黏这边，那一次只黏一个，只要黏这边就不会去黏我要认真去研究这个有关粪便的结构的东西，他就研究不下去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去看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往下他有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的事所行，在事的运作当中，你在眼耳鼻舌身这一波一波上来，一个算一个一个上来，有时候一个，有时候好几个，但是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只有起一个分别，就是有一个分别在，只有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如果你起分，只有有一个跟它起分别，你有五个东西出现，眼耳鼻舌身都输入感觉器官进来的时候，你也只有对一个起分别，其他的没有。所以你这个分别只要执在一个地方，你本来想要的那些正心的那些东西，就有可能会你已经不在那上头了，这个心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所以这个心如果移到那一个烦恼障的那上头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人烦恼就开始了，他的障碍也就开始了。那我们了解了，执的意思通常是由于这个啊，所以这个思想能变的我执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我执，老是想着自己的我。你看这个我在我们的人与人之间互动里头，你看它的影响有多大。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在家庭里头小孩子在吵架，大人跟亲子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在家庭里头的成员之间的吵架，这种我是比你们听得多啦，因为我到处都可以，很多人都来跟我做面谈的时候都跟我谈这些问题，我听得多了。所以我们家倒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听，倒是很多人要讲给我听，那听了以后我自然就会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现象。他的现象是这样，他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吧，所以我另外一个讲说，我没有把你放在心上，我看你根本把连把我当人看都不当呢，他还是有一个我。所以这两个人这个家庭里头就是这样，亲子啊夫妻之间的人家庭的这个亲人产生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受伤，我越受伤的话就要怎么样，就要更多找一点东西来使这个我巩固，所以他缺的我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结果他的我就越膨胀。你了解这个意思吧？ 人越是感觉到自己受伤害的时候，他的我就会越来越发作，他就会找更多东西来巩固他，结果巩固他以后，他就越来越膨胀。膨胀了以后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膨胀以后变成虚胖，对不对？所以那种人你看起来好像我很大哈、哦，所以他讲话的时候都是颐指气使的那个样子，很自大那个样子，也敢不敢改过一贯的，其实他是虚弱，他中间是虚弱的啊。还有一种是他怎么巩固都巩固不来，所以他自己觉得巩固不来，所以他干脆就变成非常自卑，他很怕去碰到人，所以都是在我这个地方出毛病的、啊、那我们有这个东西就开始他要去直受，就是要去找东西来。所以研究上我们确实发现这种现象啊，就是把这个人的语言我们从头哈、啊、把它录下来，在他平常生活当中我用的特别多的人啊，这个我字啊用的特别多的人，通常那些人心脏都比较差。当然我一定会用的，没有一个人不用我，他总是一个角色我怎么样。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的我他用的特别多，每一句都会我，而且很喜欢讲我，会不会？会。你看到这样的人，有时候你跟他谈话谈下去以后，你会觉得怎么好像从头到尾哈、哦、都是他在谈我。我以前给各位讲过一个笑话，你还记得吧？一个作家跟一群也是写作的人在一起聊天啊，聚在一起聊天，然后他一进来啊，跟他打过招呼坐下来以后，就一直他在讲他的，都在讲他的东西。可是讲一讲，突然间他觉得不对，怎么都是在讲自己东西，有点不好意思，说啊，真不好意思，我刚刚一直都在讲我自己，真不好意思，现在换换你们啊，大家聊聊吧。然后他接下去又补了一句，你认为我最近出的那本书怎么样？各位，那个作家可不是我。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我的频率太高了，你懂吗？那我们说你可以从他的语言里都可以分析到啊，事实上这个有研究过的，就是在他的平常讲话里头一直在围绕着他自己的我，而、啊、我的频率太高的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们的心脏出心脏病的可能性高，原因是因为他的压力太大，他的心脏当中有很大的压力冲突在，就是这样啊，我就会产生这个，他有哈、啊、有二直受，所以他辗转哈、啊、去成熟，这件都是因为我而来的，你知道吗？我这种事情为什么会？你碰到什么东西就想抓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想要，这个很麻烦的。所以我有一天也猛然醒悟，地狱之门，地狱不见得就是不好看，地狱之门，地狱的门通常都是很绚烂、很漂亮的，一定是。但是它是漂亮的到你实在想不到的东西，你要注意这种问题。极乐世界是放光的，可是你去看看吧，第一只门不是黑的，黑的就没有人会进去，你一定有很多引诱才会进去，一稍微有引诱就一点点自己觉逃都没有就钻进去。所以你看吧，六道众生里头啊，你看的吧，那个门哈、啊，一定有很多陷阱，所以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请听我规劝一句，保持一点觉醒，当然也要人提醒要往生极乐哦，不要那个时候一松懈就没有了，所以要努力，原因也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努力也在这里，你要抓牢它，所以念佛的功力也是在这里表现，到时候极乐世界突然间忘了，可是奶头又衔上去了，那就很麻烦了，不是吗？以前给各位说过的南传道者南传的这一位弟子啊，这个他是啊，所以弟子们告诉南传禅师，可是话还没讲完，说 因为有一段路嘛。又有一个弟子来跟他讲说他又活了，可是活过来以后一直要见师父，所以我们来禀报你师父，你是不是慈悲去给他看看。所以